大家好，欢迎收听碳基生物生存指南，我是爱读文献的孟妮。在这里，我们用科学和科学的方式帮助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睡眠，我们来聊聊到底有什么科学靠谱的方式可以帮你睡个好觉。那希望点进这期播客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知道睡眠的重要性了，知道没有睡够、没有睡好这件事对我们身体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了，对吧？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系统、免疫系统、脑健康、心血管健康、荷尔蒙调控等等等等。所以希望你不会觉得睡眠是无用的。那抱着这个前提，我们来聊聊怎么睡好。不过要聊怎么睡好呢，其实我们就不能只单聊睡觉这一件事。因为其实事实是，虽然睡眠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基本都只发生在晚上，但如果你要想调理好你的睡眠，其实从你睁眼开始就有需要注意或是可以改善的地方了。不过要把这些原理和方式都讲清楚呢，我们就必须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生物钟。而讲到生物钟，我就非常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自己很喜欢的科普工具书，叫做《绝佳时间》，英文名是 Lifetime。 那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知道，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几乎没有推荐过任何书籍，基本上都是依靠专业文献的阅读和整理。因为第一，其实在生物科学这个领域，书籍呢大概率会比文献滞后，因为在写书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去层出不穷的挑战已有的观点。那其次呢，其实好的文献资料在发表之前都是需要经过同行评议的，也就是说在文献的发表过程中，作者需要与同个领域的专家辩论拉扯，可能还会需要补上新的数据和新的实验结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除此之外呢，在文献发表之后，如果它引起了任何的争议，那你就会看到有这些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们会给期刊写信进行驳斥或者讨论，而且这些讨论大概率也会发表在期刊上，以供后续研究员作为参考。但与此相反，其实书籍包括科普书籍的出版都不一定要经过同行评议这个过程，所以就有可能导致这本书里面所涉及到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它对于数据本身的解读和引申可能都会带有很多个人的偏好在里面。所以也因此，其实我觉得好的科普书是相当稀缺的。那当然啦，大部分事情都是有例外的。而《绝佳时间》这本书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本科普丛书，它首先详细介绍了生物钟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利用我们的生物钟来优化睡眠以及睡眠之外的生活各个方面。正巧这次赶上了小宇宙编辑部的423读书日特别企划春日宜长新，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基础，另外再加上睡眠领域的一些文献数据支持，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怎么利用生物钟来优化我们的睡眠。那么既然我们要聊生物钟，要聊你身体的各项机能是如何与一天24小时内的昼夜变化相同步，而我们又有什么方式能利用这些生物钟的特点来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来优化我们睡眠的，我们这次就来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我们就以一个普通打工人一天的作息作为蓝本，来看看从清晨到凌晨我们可以如何优化我们的日常，来最大程度的保证一觉好眠。早上7点，相信大部分人的一天都是从被闹钟叫醒开始的吧。那我这次选了一个相对温和的闹钟，希望没有引起你的应激反应。不过确实，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其实大部分时间下我们都会依靠闹钟把我们叫醒。当然了，即使没有闹钟的情况下，你也会被你的机体自然唤醒，对吧？就即使没有闹钟，在周末你还是会自然醒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机体生物钟的外向体现。但其实呢，生物钟的体现不止于它能把你自然叫醒，还在于你各项生理机能的改变。比如说在你自然醒的过程中，或是被闹钟叫醒的这个过程中，
你的血压是慢慢升高的，你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含量也是升高的。这里插一句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压力荷尔蒙听起来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其实压力这个事情是有双面性的。过高的压力当然不好，但其实如果我们想要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它本身也需要一定适量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人体的体温也会在醒来的这个过程中升高。与半夜睡着的你相比，早晨起来时候你的体温可能会升高一度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机体逐渐清醒的过程中，不仅是你的脑子你的思维清醒了，我们生理的各项指标也都有所变化，来帮助你准备好迎接崭新的一天。那在这么个睁开眼开启你全新一天工作学习或生活的过程中，你可以为睡眠做哪些准备呢？其实就是晒太阳，最好是晒早晨的太阳光30到35分钟左右。这个事情可能乍一听有点玄学啊，就是为什么你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去晒太阳可以让你晚上睡得更好呢？那其实要把这个事情的原理讲清楚，我们就要提到我们身体内控制生物钟调控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深埋于我们脑区的深处，叫做视交叉上核。视是视力的视，交叉就是交叉网络的交叉。那视交叉上核的英文简称是 SCN。所以视交叉上核 SCN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人体内最主要负责调控我们生物钟节律的结构。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生物体运行最重要的一个中央时间钟表。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英国的大本钟，它并不是我们机体内唯一的时钟，但是在调节人体生物节律的这个框架下，它的功能应该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大本钟，它当然也不是英国唯一的时钟，但是它是最具有标志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时钟，它到现在为止还是会准点报时，为需要确认时间的人们提供一个准确的参考。好，那有这么一个中央时钟控制系统，我们就可以完美的调整自己的生物钟节律了吗？并不是这样的。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我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全黑的环境中的话，其实他的生物节律还是会渐渐混乱的。那这件事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单靠自己体内的生物钟时间调节系统去调节生物钟节律的话，它并不是刚刚好24小时，它比24小时会多一点，可能是24小时又15分钟到24小时又半个小时。所以其实我们人体内所认知的整个生物钟的调节和我们外界现在常用的24小时的时钟不是完全吻合的。但这个事情也没关系，因为即使是最准确的钟表，即使是大本钟，它也不是每一微秒每一毫秒的时间都是准确无误的，总归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误差。但只要我们及时去调整这个误差，它就是一个可靠的时钟。
那我们人类要怎么调节自己的生物钟，确保我们内在的生物节律和外在的环境吻合，不会逐渐脱节出现昼夜紊乱的情况呢？哎，你可能要说我们看时间就好了呀，对吧？手机手表上面都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啊。但是很可惜，我们看时间的这个动作只是我们认知上的时间感知，它并不能调节我们体内的生物钟。这个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了，就咱们知道现在是几点这个事情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的活动，但是它不能像生物钟一样让我们该醒的时候想醒，该睡的时候想睡。你不会在半夜失眠的时候看手机发现呀已经2点了，快点睡的时候就真的想睡，甚至它可能还会让你焦虑适得其反，就怎么2点了我还不想睡。所以人类去调整生物钟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呢？那在我们在日出日落的地球生活了这么几十万年的时间里，我们又是怎么确保我们自己的生物钟可以及时校准，不会逐渐脱节呢？其实我们依赖的是阳光，而要能感受到阳光呢，就离不开我们视网膜里一种专门感知光线敏感的视觉细胞。这些细胞能感受光线，但它却不直接参与我们的视觉成像。 也就是说我们具体看到什么，就我们视觉图像的形成跟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些细胞它对光线非常敏感，而这些细胞呢叫做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光是光线的光，敏是敏感的敏，这种细胞就好像是我们眼睛里的一种光传感器。那它呢就会直接给我们的视交叉上核 SCN 直接输入光信号，以此来调节昼夜节律。因为我们最一开始就说了，视交叉上核它是一个在我们脑区深部的组织，所以在它需要校正自己24小时生物钟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外界信息源的输入。那这个外界信息源的输入呢，就是依靠这种光敏感的神经节细胞从视网膜，也就是从我们的眼睛输入感光信息。所以简单来说，回到那个大本钟的比喻，其实我们的视交叉上核就相当于大本钟，但这个大本钟呢，每一天都会有一定的误差范围，可能在十几分钟到半小时左右。那久而久之，如果你不去调整这个误差，它在十几天或者几十天之后，
就会陷入与外界的昼夜节律明显脱节。那这就会导致那些依赖大本钟来调节作息的人会陷入节律上的混乱，你在该醒的时候不想醒，该睡的时候也不想睡。不过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就你只要一直有一个修理工随时在线就行了，对吧？而在与地球相知相处的几十万年间，我们生物钟的修理工就把我们对外界的光线感知作为了基准，一次次的完成了咱们生物体大本钟的一个修缮。而这套维修系统其实就是我们人体视觉内的光线信号，到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到视交叉上核 SCN 去调控我们的生物钟，调控生物节律的这一整套工作流程。而如果把这套系统的效果落实到具体的生物节律调节因子的释放，咱们其实也可以找到很多你我熟知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有非常强烈的光线通过我们的视觉信号传入了视交叉上核之后，那它就会影响下游，比如说褪黑素激素的分泌。褪黑素我们之后会详细讲到啊，包括褪黑素保健品是不是应该吃，但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一个我们睡眠的信号激素。你临近睡眠的时候，包括睡眠过程中，褪黑素的激素水平就会比较高。那与之相反，在你白天刚起床的这个过程中，你的褪黑素激素就会非常低。那就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指出，只要有足够强烈的光的照射，它就会抑制我们体内褪黑素的分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在早上晒太阳的原因，因为我们早上是希望把自己身体内的褪黑素水平尽量降下来的。也有非常多的研究证明，如果早上去晒太阳光或者有强烈光线刺激的情况下，它能明显改善你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那睡眠质量呢，也下分为比如说不同睡眠周期的一个组成，然后你在睡眠时期你脑活动以及其他的一些参数等等。而与此同时，研究发现，如果生理上你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接触到外界的这些光刺激呢，那你的昼夜节律就会非常明显的出现紊乱。这个就在非常多的全盲盲人中有所发现，特别是在无光感的盲人患者中，这种睡眠和觉醒的障碍高达 50%。 有一部分采访指出，这样的盲人可能会失去时间感，感觉自己一直在倒时差，特别不舒服，睡觉和起床的时间都不固定。所以你看，其实去感知外面的光线对我们生物钟就是起到一个调整它误差的作用。我们也必须需要这样的调整，去首先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开始的时候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拥抱新的一天。其次呢，我们把这个误差调整之后，那它也会更有可能保证我们在该睡觉的时候真的想睡觉，而且可以睡得更好。也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实验是开展在白领工作的环境中的，那实验数据显示呢，如果这一群白领他是紧靠着窗户去进行工作，就他们能接受到外面光线刺激的情况下，他们晚上睡眠的质量和时长都有明显的改善。那又因为睡眠在我们生理和心理调节上的重要性呢，他们的生理状态也会比较好，他们患抑郁症的发病率也会较低。 好，那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疑惑，就是 OK，光线对我们昼夜节律的调节很重要，但为什么一定是太阳光呢？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光照强度的概念。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跟光亮有关的单位可能是流明，对吧？就是你去看你买灯泡或者什么，它都会写多少流明。那流明呢，其实就测量的是光源它本身发出的光的总量一共有多少。那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勒克斯。它其实是光照强度的单位。它测量的就是比如说一个灯泡，它的光亮投射到我人眼睛里，或者说我身体表面上整个光照强度大概有多少。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在衡量光照强度的时候，勒克斯会是一个更好的指标，因为我们想看的是你这个光打到我身上，我能接收到的光强到底是多少。好，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因为太阳光与我们室内所能接触到的光源比，它落在我们身上光的强度完全是不同量级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你要去晒早上的太阳光。那作为比较呢，在中午时分，太阳光照比较强的情况下，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强度大概是3万到10万，在有一些地区可能可以到达50万勒克斯左右。而即使在完全阴天的情况下，它的光照强度也能保证在几千到10000之间。那与之相比，我们室内比较常见的台灯、日光灯、白炽灯，它的光照强度最后打在我们人身上，一般就在200到500的范围之内，就在几百左右。即使你去买最高强度的日光灯，它的强度照在我们身上也很难超过2000勒克斯。那你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我体感上没有感觉到有这么10倍甚至100倍的差别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瞳孔会跟着光线的强度去进行调节，我们也会有神经系统的调节，我们也会有视网膜的适应，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因素，来导致我们在感知上其实并不觉得室内的灯光和室外的太阳光有这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从调控生物钟的视角来看，那太阳光即使是阴天下的太阳光，它对我们生物钟的调节，让我们能够有效地把那个时间差调回来的能力，要远远远远地高于任何室内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像这种去测量光照强度勒克斯的仪器很好买，也挺便宜的，甚至在一些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也可以找到。所以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测一测看看你身边所能接触到的室内室外光源它的光照强度大概是多少。所以希望这些呢把事情讲清楚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早上起床之后要让自己接触到太阳光的洗礼，大概去太阳下待那么30到35分钟。那不过我们就在这太阳光下傻站着吗？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吗？哎，其实是有的，其实就是运动。简单来说呢，研究证明体育锻炼可以促进我们调节自己生物钟的效率。那有可能是因为体育锻炼可以通过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活动，去增强我们外界对光线信息的输入信号。也就是说，运动的时候，你可能本身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就更兴奋了，因此你神经活动增加，神经活动增加呢，就可能导致你本身生物钟的调节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其实相信我们在咖啡那一期有简单提到过，早上去锻炼，它也能更好帮你启动你各项认知功能，它能让你更好的迎接新的一天。所以如果你什么时间运动都可以的话，那么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科学家都会推荐你早上运动。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晒太阳对你生物钟的调节，所以最好的呢，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在太阳下锻炼半个小时左右。当然了，你可能会说，作为一个社畜，我怎么可能每天早上都能在太阳下舒舒服服地锻炼半个小时，对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情况。针对这一点，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一期播客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工具包，这里面有很多的工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喜好去自由的组合。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如果你早上真的没有办法接触到太阳光，没有办法运动。其次，在运动这个话题上来说呢，我能看到大部分科学家的推荐是，首先让自己动起来， 就运动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以及大部分人对运动的缺乏程度，让什么时间是最好的运动时间，这个讨论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了。就首先运动起来，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那如果一定说有一个时间要避免的呢，可能就是睡前的1到2个小时，因为运动之后你整个人可能身体和心理状态都会比较兴奋，所以你可能睡眠就会更难入睡。除此之外，不管你什么时间运动，首先动起来是最重要的，其次在你有一定运动基础的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运动时间，那脑部的科学家都会推荐你在早上运动。所以其实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现代人很多的生活方式真的是不太健康的，它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在影响着你睡眠的时间和质量。比如说可能现在很多人起床之后就直接从公寓下到地下室开车，然后车开去公司，再从地下室上来。再加上如果你工位附近没有一个很好的光照环境的话，可能你整一天都接触不到什么外界的强光环境，久而久之，它对你睡眠、身体和心理的影响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早上起来之后，出去晒太阳吧。下午1点，在早上起床之后，大概率做一个普通打工人，你就到达了公司。那上午的工作处理完之后，吃完午餐之后，大概率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睡午觉。那在这里呢，我就首先讲结论了。如果你要午睡的话，尽量保持在20分钟左右，除非你是小孩或者青少年，那他们本身就需要更多的睡眠，否则午休尽量不要超过20分钟，因为这个会让你晚上更加难睡，睡不好。简单来说，其实我们睡眠的压力也是有负责睡眠压力的一个物质的，它叫做腺苷。那其实我们在咖啡因那期讲的比较细，你的腺苷在你醒了之后就会一直一直一直累积，那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累积到一个峰值，唯一非常有效的清理腺苷的方式就是睡觉。所以其实腺苷含量的积累呢，就是我们睡眠压力的一个积累。那因此如果你在午休的时候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午觉，你的腺苷被清理的七七八八了，那很自然的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不太睡得好。而且这个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你下午睡很多，晚上睡不好，所以晚上睡得非常晚，然后你第二天呢又需要睡一个很长的午觉来把这种疲惫感补足，所以你可能就会一直陷入到这个循环里，没有办法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睡眠调控和生物节律的调控。但如果啊，你一直是有午睡的习惯的话，那其实中午吃完饭睡那么10到20分钟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种小的比较短的午睡呢，也被证明可以提高你下午的工作效率啊，包括提高你的警觉性、你的运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看个人的习惯和体质，但大概率情况上来讲，尽量把你的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咖啡因那一期重点有讲的，就是咖啡因的摄入时间。那结论就是尽量不要在下午1点或者2点之后再摄入咖啡因了，因为咖啡因在你体内也是需要一定的清除时间的，所以大概率如果你下午2点之后还有摄入高剂量的咖啡因的话，它会在你睡眠的时间，也就是10点、11点的时候还存留在你身体中，没有完全被代谢出去。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睡得着，你睡眠的结构也会被打乱，也就是你睡眠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而且大家可以想象，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吧？你下午喝咖啡导致晚上的睡眠质量不佳，那你第二天就更困，可能你就要喝更多的咖啡来让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那你晚上可能就更难睡，更难睡好，更难睡着。所以针对午休这个时间段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之后就不要喝咖啡了啊，午睡也保持在20分钟左右。下午6点。那么 又经历了一个下午的认真工作或学习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六点，一个正常下班或者放学的时间点。那在六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其实跟我们一开始讲的看早晨的太阳光非常相似，那就是看晚霞。是不是听上去又有一点悬了？就是晚霞是挺好看的，看了也能让人心情挺好，挺开阔的。但是这个事情跟提升睡眠品质和睡眠时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因为晚霞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被证明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生物钟，那就是它的颜色。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晚霞就是漫天异彩，然后偏红黄色的这么一个非常漂亮和壮阔的场景。那首先为什么它是偏红色和黄色，而不是像正午一样蓝色的呢？其实就是因为在黄昏时候，太阳的光线要想到达地球，它要穿过我们地球大气层的路径是更长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在自转的地球，是吧？那可能它右边有一个太阳，那我们所谓黄昏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正好处在那个昼夜交界的时间点，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太阳直射就直接能照到我们了。它类似于太阳这个光，如果想要照过来，它像是在地球这个球体的外面那一层划了一条切线，也因此它射过来的这个过程中需要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路径就更长。那因为它的路径更长呢，所以它在经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就会发生更多的散射，而又因为蓝光，也就是短波长的光，更容易被大气散射，所以这个时候在黄昏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光大部分就是长波长的光，因为短波长的光已经在穿透大气的过程中被散射掉了。而长波长的光呢，就是留下来的红光和黄光，也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晚霞的颜色。希望大家听懂了，没听懂也没关系，反正我们确实日常看晚霞就是红色和黄色嘛，对吧？好的，那红色和黄色的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七点的那个时间段所讲到的，我们眼睛里的那个感光细胞，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它其实是能识别光的颜色的。比如说，它会对蓝光更加敏感。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绿蓝光、防蓝光的荧幕和眼镜。那在我们讲到晚上那个时间段的时候，会具体再来讲蓝光以及防蓝光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所用的电子产品的蓝光对我们昼夜节律的调控和睡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这个视敏细胞是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而且它会根据颜色的不同对应调节 SCN， 也就是视交叉上核，我们的这个身体里的大本钟，它的调控的程度和强度也会有所差别。那我们在小鼠身上有看到，对小鼠使用蓝光或者黄光不同的这个实验条件下，它们的这个视交叉上核的神经活动就是有区别的。而且如果保持光照时长和光照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给这群小鼠加上黄昏时间的黄昏光线，也就是偏红黄颜色的光的话，它们睡眠的质量和长度都有所提升，它们整个生物钟节律的调节会更加有效。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研究是在极夜地区进行的，就是我们可能知道啊，在很北很北的地方，比如说格陵兰岛，那他们可能一年中有相当部分时间是处于完全没有光照的情况下的。那有研究证明，给他们一个白天是蓝光，然后黄昏时候是偏红黄色光的人工光照模拟器的刺激下呢，也能非常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睡眠状况。当然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还算比较早期的，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有心理因素，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嘛，本来看黄昏看晚霞就能给你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对吧？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什么角度，依据现在已有的数据来看，在黄昏的时候，也就是六点左右去看黄昏的天空，有可能帮助你昼夜节律进行更好的调节，从而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晚上七点，那开开心心的看完了晚霞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准备吃晚餐了。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提午餐的时候可以吃什么，或者 不应该吃什么，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证据说午餐吃的东西和吃的时间会对你晚上的睡眠有影响。那至多只能说午餐可能尽量避免高热量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血糖就不会升得特别快，你就不太会特别想午睡，导致你一睡睡不醒，是吧？但是对比来说，针对于晚餐的研究就相对比较多了。结论就是呢，晚餐咱们不要吃得太油腻，不要吃得太饱，尽量睡前两个小时就不要吃很多东西了。而且这一部分的建议其实不只跟睡眠有关，也跟你其他方面的健康，比如说身体的代谢健康有很强烈的关系。那在睡眠的视角来看呢，有研究证明一个高碳水的饮食可能会让你在第一个睡眠周期期间慢波睡眠的时间减少。那这里我也插一句啊，就是我们这期播客还是比较偏向方法论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多关于睡眠周期、慢波睡眠、快波睡眠、快速眼动期等等这些的讨论和介绍。但咱们小宇宙播客其实有比较多关于这方面的科普了，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又不是很了解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就是 Why We Sleep，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的一些拆书，讲的也比较细，他们就更偏理论化去介绍整个睡眠周期以及睡眠的作用。好，那讲回来，有一些比较小的实验有证明说高碳水的饮食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你在睡眠临近的那么一到两小时去吃很多东西的话，那因为我们在睡眠过程中对食物的分解和代谢的速率会明显的减缓，所以你如果睡前吃了很多东西，它就有可能第二天导致你胃食道逆流啦，消化性胃溃疡啦，就这种跟消化系统混乱有关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除此之外，它也更容易导致发胖，而发胖本人呢也会影响睡眠。就其实我们所讲到所有的这种生理系统的调控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不管是从睡眠还是从其他维度的健康视角来看，都尽量不要在睡前两小时吃太多东西，那晚餐呢就尽量不要吃得太油腻或者太饱。那讲到吃，可能除了正常的晚餐，我们也会考虑一些保健品，对吧？特别是褪黑素。那根据我自己一个非常主观的观察，我感觉大家对褪黑素的态度已经从一开始的觉得它是帮助睡眠的神药，渐渐变成说它其实对身体会造成一些的负担，包括它本身是一种激素嘛，对不对？那过量使用或者说不适当使用的话，可能对睡眠质量没有什么好的提升，所以不会推荐去使用它。那到底褪黑素可不可以用？谁需要用？用的话要用多少呢？简单来说啊，首先褪黑素是什么？褪黑素其实是我们昼夜节律调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像视交叉上和 SCN 它作为我们体内一个大本钟对生物钟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视交叉上和它是知道生物钟怎么调控了，但它需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其他的脑区，也告诉我们身体，对吧？是它要告诉大家说，好，现在七点了，现在下午一点了，或者现在晚上十一点了，要睡觉了。那它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告诉大家呢？其实褪黑素就是它一个非常好的助手，就它等于是帮助我们的视交叉上核 SCN 去告诉你的其他脑区和你的身体啊，现在是几点了，你应该要干什么事情了。而我们一开始也讲了，其实褪黑素它本身就是会被光线等因素所抑制，它在你要睡觉之前或者睡觉过程中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含量，然后在你白天的这个生活过程中含量就会较低，所以它确实是我们生物钟和睡眠调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它其实有点像一个信使，对吧？它会代表我们的视交叉上核去告诉我们脑区和身体的各个部分说，好，现在你应该要睡觉了。但它的作用其实只有送信而已，就它起到的作用只是说你现在应该要睡了，除此之外它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帮你调控你睡眠的质量，它更多的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应该要睡了。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就很清楚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睡觉的所有问题，它可以让你更想睡，但是它不能调控你本身睡觉的这个周期和你睡觉的质量。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如果在你本身睡眠就不太好的情况下，吃褪黑素是有可能让你更想睡的，那你可能还是睡不好，因为睡得好不好这个事情就不归褪黑素管，它只是说把这个信送到了，告诉你要睡觉了。所以也因此呢，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综述性研究统计了所有非高龄群体的健康成年人中褪黑素对睡眠的影响，研究发现褪黑素大概只会增加你总睡眠时间的4分钟，也就是你吃和不吃大概只多睡了4分钟左右，而针对睡眠效率呢，它只会提高 2.2%， 简单来说就是微乎其微了。但大家应该有注意到，那这份研究的前提是在非高龄的健康成年人中，所以也因此有一些研究证明可能褪黑素在老年人群体中的作用是更大的，因为老年人群体它本身体内褪黑素的释放就没有我们年轻健康人水平那么高了，也就是说它去送信的这些信使的数量和他们的工作能力就没有这么强了。这个不一定是因为它就不应该释放那么高，而有可能是因为褪黑素释放的这个组织结构，松果体这个脑区，它本身就随着我们的衰老出现了一些钙化，出现了一些改变啊，所以导致褪黑素应该要释放的更高，但它没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去补充褪黑素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好，那讲完了褪黑素的作用和它可能更适用的人群呢，我们来讲讲它的剂量哈。就是我们正常睡觉的情况下也会释放褪黑素嘛，对吧，它本来就是睡眠的一个信号，它是一个信使。那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每晚褪黑素的释放含量在 0.1 毫克到1毫克之间。但是大家如果去买褪黑素保健品的话，可以发现大部分褪黑素保健品的含量是远远高于这个的。特别是假设你其实本身体质就不同嘛，啊，本身你褪黑素在正常情况下每晚也就释放那么零点几毫克的情况下，大部分褪黑素保健品都是3毫克、5毫克的加。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如果睡前去吃褪黑素的话，褪黑素它在你身体里的含量可能比你本身自然睡眠周期时会产生的含量要高10倍甚至20倍之多。这显然是会远远超过你本身身体所习惯的剂量的。再加上呢，其实保健品这个行业本身有它行业内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它所标示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它一个保健品一瓶里实际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有差异的。那有一份针对于美国褪黑素保健品研究的分析报告就指明呢，在他们收集了市面上他们能找到所有的褪黑素的保健品之后呢，他们对里面的真实褪黑素含量进行了分析，总结下来啊，一共看了大概25种产品，其中有22种它的含量都是和它标注上的含量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的范围呢非常惊人，就少的呢有一些只有它标注含量的 74%， 大概少了20%多，但是多的呢最多的可以到达它标注含量的 347%。也就是说他卖的时候他说这么一颗保健品褪黑素含量只有3毫克，但其实它里面有将近10毫克的褪黑素有效成分。那你可能要问了，就是为什么厂家这么有良心要加这么多的褪黑素含量进去呢，对吧，你标3毫克其实加10毫克，那你不是亏本吗？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把含量打好打满，你会更加觉得他这个产品有效果嘛，对吧，你更容易买嘛。所以这个也不是褪黑素一个产品的问题啊，就是保健品市场本身就因为监管和其他很多因素在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那总结来说，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因为保健品的含量的问题，又因为褪黑素它本身并不能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一个适用于非老年人的健康群体的有效的改善你睡眠的保健品。那除了褪黑素，其实相信大家可能也听过其他的帮助改善睡眠的保健品，像是镁啦，像是GABA啦这些。但很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达成共识的保健品，说它能有效的改善健康人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而与此同时呢，有一部分研究就不搞保健品了，它去研究天然食品里 有没有可以帮助治疗睡眠障碍或者改善睡眠的物质。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就是猕猴桃有比较好的这种对照实验，有证明猕猴桃可以增加总睡眠时间，也可以增加睡眠效率，增加的幅度范围呢在 5% 到 15% 之间。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呢，他们是让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左右服用两个猕猴桃，持续了4周。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下。而猕猴桃这个物质本身其实它就含有褪黑素，除此之外它也有很多像抗氧化剂啦、类胡萝卜素啦、花青素等等，这些物质都有可能会促进睡眠，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食物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尝试的话是可以试一下看看。也很可惜我们目前并没有很确切的知道到底是猕猴桃里的哪些物质或者哪些物质的组成能够改善睡眠，而且其实它的研究也都比较早期了。不过讲到这里我想聊一句，就是自然食物和保健品中间的这个差别哈，因为可能听到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你就是会觉得自然食物比保健品来说要更好嘛，对吧？但我自己其实是觉得这种说法挺危险的，因为其实很多有毒的东西也是自然的东西啊，我并不觉得说自然的东西就一定更好，也不是说保健品一定不好，咱们有空其实可以单开一集来讲讲保健品。只不过说在睡眠这个话题上，保健品的研究都还比较早期，加上保健品市场本身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像纯度或者剂量等等啊，所以在目前来看可能自然食品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对于我本人的观念来说，我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猕猴桃包括一些其他的自然食物为什么可以帮助改善睡眠研究清楚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物质或者物质的组合提纯出来放到保健品中，保证它的纯度，保证它的剂量，那它有可能是比吃猕猴桃更好的选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讲了，我们其实不太建议你在睡前去吃很多东西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而我在这里呢，就是把我能收集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分享给大家，以供大家选择。晚上9点，吃完晚饭休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睡前准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意义呢，就是指你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过程中间，希望你能尽量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能让自己更好的进入睡眠和休息的这个过程。那在九点这个睡前准备的过程中呢，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环境的准备，也就是你卧室应该长什么样子是能更好的帮助你睡眠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就除了你准备好这个睡眠环境以外，有什么睡前习惯我们可以帮助自己培养，来帮助我们睡一个好觉。好的，那我们先从环境入手。环境的第一点就是要去把灯光调暗。那关于灯光的影响呢，其实前面已经讲的非常多非常详细了，所以这边也不用再赘述了。不过呢，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外面自然光的光强度和我们室内光相比差了几个量级，所以其实至于室内光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的睡眠周期调节有影响，这个事情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如果保险起见的话，那就是把你卧室和你睡眠前这1-2个小时的光照环境尽量调整到100勒克斯以下，来确保我们的视交叉上核不会在错误的时间被激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讲一讲蓝光。蓝光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电子产品会发出来的光嘛，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其实我们确实眼睛这个视敏细胞对蓝光是更为敏感的。但是又说回来了，其实我们这些电子产品所释放的蓝光强度跟外面的自然光比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其实也有争议，就是说我们手机电子产品所发射出来的蓝光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不过还是那句话啊，保险起见你可以去把你的电子产品开成夜间模式，减少它蓝光的释放，也可以去选购一些可以过滤掉蓝光的眼镜，尽量帮助自己在睡前去避免这些光源的刺激。好，那除此之外呢，环境的第二大因素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睡眠的这个地方是足够安静的， 一般会认为35分贝以下。那有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白噪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啦，比如说咖啡馆的声音啦等等，会让你觉得比较放松，对吧？但系统性综述的综合研究指出呢，这种连续的白噪音其实对改善睡眠的证据质量很低，就是说科学上并不觉得说白噪音真的能帮助你提高睡眠的时长和睡眠的质量。而且这种持续的噪音其实有可能对睡眠和听力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总结来说，在声音这一方面还是希望把自己的环境保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状况之下。好，那除了光照和声音，第三点就是温度的调控。我们在这个播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其实我们睡眠的时候，你的基础体温会比你醒的时候低一度左右。这个一度可能听上去很少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正常体温37度左右，高一度就发烧了。所以其实一度的变化对于我们体温的调控来说还是挺显著的。而且其实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更低的体温，也相对应的我们会喜欢一个更为凉爽的环境，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这个过程中。也因此呢，大部分睡眠科学家的建议都是把你的室温维持在20度左右，那准确来说可能16到20度出头的这么一个范围中间，它可能是更容易帮助你提升睡眠质量的环境温度。那最后第四点呢，我们来讲讲气味。气味里其实研究最多的就是薰衣草的味道。综述性研究指出，薰衣草对睡眠的促进作用可能有轻微到中等程度的益处。所以总结来说，如果你喜欢薰衣草的味道，是可以在你睡眠的环境里喷一些薰衣草香氛的，它可能可以帮你睡得更好。好的，在我们讲完了这个睡眠环境应该是怎么样之后，我们来讲讲有哪些你可以做的事情。首先第一点就是远离电子产品。你可能觉得，哎，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有冲突吗？因为可能电子产品的蓝光也并不一定是有害的呀。是，确实，但是即使如此呢，在大部分情况下，电子产品都会让你的大脑兴奋起来。这个相信大家也都深有体会了，是吧？不管你是看剧还是刷短视频，它都会引起你情绪上的一些反应，其实就会让你整个的神经活动更兴奋。那这个可能就会导致你更难入睡。与此相同的呢，如果你要在睡前和你的伴侣或者亲人聊天的话，咱们就尽量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啦，不要聊一些会让大家都比较焦虑和压力荷尔蒙上升的话题，比如说经济啦，比如说未来事业的发展啦等等这些。就分享一下你这一天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对吧？这种比较轻松的睡前话题。可能对于大部分工作比较忙碌的年轻人来说，睡前可能真的是唯一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天的时候了。但确实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如果你抱着很多这种焦虑的情绪去睡觉的话，是更难入睡的。而且它也可能导致你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身体状态不好等等，会把你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睡前这一到两个小时，咱们还是尽量保持轻松放松的心态。那如果你就是有很多事情让你很焦虑，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个大家可以尝试的，这个也是在睡眠医学中用的比较多的，叫做写下自己的烦恼清单。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现在特别担忧的事情写下来，也有一些呢是鼓励大家写一下明天要做什么，就写一个特别具体的待办事项。写这个东西的时间呢，可能在睡前五分钟到睡前一两个小时都可以啊，但大家尽量就是在可能3到5分钟之内把它写完，不要越写越兴奋，越写越焦虑。那其实这个事情的原理呢，就是通过写的方式，要么就把明天的待办事项都列好，这样我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就可以处理，我不需要把它再放到我的脑子里了，对吧？我可以一身轻松的去睡觉。或者呢，就是把你担忧的东西写下来，告诉你自己说，没事，这些担忧的事情我都记好了，明天起床之后我再处理。其实都是慢慢帮助自己放松下来。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就是深夜的你特别容易 emo。 那关于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理论去研究，说为什么这个昼夜节律的调整，或者说自然光的变化，会让我们的心情产生这么大的波动。 但不管怎么样啊，确实咱们就是更容易在深夜的时候 emo。 在 emo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睡不好，可能会焦虑，所以咱们就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告诉自己说没事，我已经都记下来了，明天醒了再处理，对吧？好，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大家放松的方法，就是洗热水澡。这个事情我也不用多讲了，它就是一个啊会让你比较放松的舒压的方式。而且呢，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帮助降低你自己的核心体温。因为洗热水澡的时候，你表面的血管会扩张来帮助散热，那洗完之后，这种血管的扩张就会让你的身体散发更多的热量，从而导致你自己身体的核心温度略微下降。这个结合到我们刚才有说过的，我们睡眠时候就会更喜欢一个较低的身体温度，也因此它可能也可以从温度这个角度来帮助你更好的睡觉。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所有你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内核就是放松放松放松。举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给你的电脑关机。大家都知道关机比较好的方式绝对不是直接把电源线一拔，而是把每一个窗口都关掉，进行一个清理和清扫的过程，然后再关机。在我们睡眠前也是，咱们就通过一系列方式方法，把脑海中所有担忧的事情写在纸上，把它丢出去，然后通过洗澡这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再去睡觉。这样你入睡的时间和你的睡眠质量都会有所提升。而如果你想强行把这个电源掐断的话，就有点像你在非常非常紧张的工作结束之后，马上把电脑一合，然后躺在床上去睡觉。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个体验，就是你明明已经很累了，明明已经很困了，明明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睡觉，就又要起来了，但你还是睡不着，因为你的大脑就还在那个很兴奋的状态中。所以在睡前的一到两个小时尽量放松，如果可以的话，给自己设立一套完整的睡前习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给自己定一个计划，你说我睡前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都会做哪些事，听什么音乐，闻什么味道，把这件事就做成一个习惯。这样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养成这个习惯，比如说之后在看到调暗的灯光，在闻到薰衣草的味道的时候，就知道可以放松准备睡觉了。其实这样的睡前习惯我们小时候都有，就是睡前故事嘛，对吧？我们把这个事情就作为哄小孩睡觉的一个习惯，后续他们只要听睡前故事就更容易睡着。但当我们变成一个长大忙碌的成年人之后呢，我们渐渐的就没有培养睡前习惯的这个意识了。在此也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睡前习惯，从环境的各个角度以及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出手，让自己放松放松放松。晚上十一点，终于我们来到了睡觉的时间。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一天是从早上七点开始的嘛，所以抓一个大概八小时的话，那你大概要在十一点左右睡觉。当然了，至于你到底需要睡多久才是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因人而异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视交叉上核，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大本钟，它本身也是有很多的基因去调控的。而这些基因型呢，在不同人身体里就有不同的样式。而研究发现，这个基因型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就会导致你可能更容易是一个愿意早起的人，还是更容易是一个晚睡的人。也就是说，你的基因型就会决定你的时型，英文名是 chronotype， 中文名时型，时就是时间的时。也就是说，你的基因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就喜欢就容易早起的人，还是你就更容易是一个昼伏夜出，晚上工作效率就比较高的人。但是哈，基因不会决定所有的事情，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接受自然光，早上去晒太阳，来调整你的昼夜节律，你的时型。除此之外呢，基因也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你需要睡多久。咱们如果从整体人群的视角来看，最佳的睡眠时长是七到九个小时，但是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有可能你确实是一个六个小时睡就睡够了的人，也有可能你就要睡十个小时左右。 简单来说，咱们还是可以根据我们第二天醒来以后自己的感觉，是吧？平常是不是很累？你平常会不会经常被你的同事或同学说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累？或者你早上被闹钟叫起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痛苦，完全起不来？就你根据自身的体验去找到最适合你的睡觉的时长到底是多少。但不管怎么样啦，我们在这里呢就还是取8小时，就你晚上11点睡觉来做一个参考。好的，那11点你躺上床，做了这么一系列环境上的改变也好，或者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举动也好，你就11点准时躺在了床上，但是你还是睡不着。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吗？一些很传统的方式是数绵羊，对吧？那坊间传闻是绵羊的英文是 sheep， 跟 sleep 比较相似，所以它起到了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可能数绵羊就没有那么有效果，可能数饺子更有效果，因为饺子跟睡觉更像，对吧？那这个东西到底科学吗？其实大概率是没有什么用的。虽然并没有非常严谨的实验去验证说数绵羊是不是能帮助人入睡，但是在我看到的所有睡眠专家的访谈里，大家都觉得数羊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有啥用。那什么方式有用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想象的方式帮助自己放松。具体来说，就是你去想象或者回忆一个你曾经见过的放松的场景，比如说草地，比如说瀑布，比如说一个夏日的午后。怎么放松怎么来，根据你自己个人的喜好选择一个你觉得很放松的地点，把它想象出来，然后呢在上面散步。实验证明，这种方式可以非常有效地帮你缩短你躺在床上和你入睡之间的这个时间差，它可以把这个时间差缩短50%以上。所以你如果真的睡不着的话，可以试试看代替数羊或者数饺子，就用想象的方式帮助自己放松。那如果你实在还是睡不着，也不要焦虑。我们其实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你睡不着，然后就躺在床上硬睡。这个事情大概率会让你越来越焦虑，这个相信大家也都深有体会了。其次就是我们非常不希望你的大脑会把你的床或者你睡觉的地方当做失眠的地方。就你如果每一次躺在床上都睡不着，都很痛苦，那你可能在睡之前，你的大脑自然而然就会有点焦虑，你就更睡不着。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些人经常在卧室在床上就是睡不着，但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很好睡。那所以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不要硬躺在床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就我们可以坐起来，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对吧？保持你的环境不变，就在这个环境里做一点能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根据个人的偏好，你喜欢什么样的放松形式啊？不管是冥想啊，还是说听音乐啊，或者其他什么事，就要义还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大脑放松下来。等你想睡了，再回到床上去睡觉。啊，这里有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起来看手机，因为你可能会越看越兴奋，然后更加睡不着。那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快要睡着的时候不幸被伴侣的打呼声吵醒，这个时候请果断去别的房间睡觉。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分房睡这个事情啊不是很好啊，就感觉好像显得你们感情不好似的。但其实如果能保证伴侣彼此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它更能帮助你第二天有更好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它也会让你更好的能够去维护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会被对方的打呼影响的话，分房睡可能会对你们的感情更好。凌晨2点。那最后呢，我们来讲讲起夜。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种体会啊，就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更容易起夜。然后当然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你一天晚上起夜3-4次甚至以上的话，确实可能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那有可能你也会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体检，看看是什么其他原因可能导致你起夜非常频繁。但是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晚上只是有一次起夜，而且起夜之后呢也能比较顺利的恢复到睡眠状态中的话，那起夜这个事情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我们的睡眠都是分为不同的睡眠周期的嘛， 我们整一个晚上的睡眠过程中可能就是由4到5个周期所构成的。而其实在每个周期结尾的时候，你都会些微的小小的醒过来一会儿会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睡1-2个小时就会翻一次身。只是很多人可能早上起来之后并不会意识到说，哦，你那个时候翻身了，或者说稍稍的从睡梦中往回拽了一点，可能没有完全清醒，但是在不同周期的这个间断过程中间，你就是会睡得比较浅的。而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会起夜的时间点。因此呢，这种短暂的醒来其实是比较正常的。那只要你在起夜的时候啊，还是不要让你的眼睛受到强光的刺激，然后不要去滑手机，让自己的大脑兴奋起来，就尽量还是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的话，然后你再起完夜回来睡觉又能很快入睡的话，就不用太过于担心。除非你起夜的次数非常多，或者说你起夜之后呢，可能花20-25分钟还是睡不着，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能会需要去进行全面的体检，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了多次频繁的起夜，以及你睡眠的一个入睡障碍。好的，那么我们24小时一整个生物钟就基本上讲完了。不过最后呢，想插播一点点额外的信息，就在这24小时之后，第二天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那这个讨论的前提就是你前一天就是没睡好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睡眠质量很差。那第二天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事情你可以做？那提到这一点，可能大部分人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补觉嘛。对吧，特别是周末很多人就会睡得比较晚，然后下午睡一个很长的午觉来把自己失去的睡眠时间补回来。但是呢，目前在研究调查中显示，其实补觉这个行为可能只能帮助20%多左右的青年人来弥补自己之前一天的睡眠缺乏。也就是说，即使你在一天的时间内24小时时间内都睡满了8个小时，但如果你是晚上睡了3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睡了5个小时，就不管怎么拆解吧，就即使你保证你24小时中一共睡了8个小时，但如果你是第二天去补觉的话，那你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大概率都比不上就完整睡8个小时的你。所以简单来说，补觉这个事情虽然可以让你的睡眠时间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比较好的范围，但它并不能等同于你就好像前一天睡了完整的8小时一样。而且久而久之，它还会影响你整体生物钟的调节。这个也可以想象嘛，我们在讲午睡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也讲过了，你如果下午睡得特别多，它就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压力，从而影响你生物钟的调控，从而把你拉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因此呢，其实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特别是当你有非常规律的睡眠的时候，如果你偶尔熬了个夜没有睡满8小时，那第二天也不要去补觉，也不要去多喝咖啡因，就还是按照你自然的生物钟，也不要提前睡，就保持你所有的习惯都一样，让你的生物钟自然调节回来。不过呢，相信这个建议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的建议，可能都是跟一些听众的喜好和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再强调一下，就我们这一期播客提供的是一个工具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习惯选择哪一些你想要使用的工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调整。睡眠它是一个太多面向的事情了，除了生理机制我们这一期讨论的比较多之外，还有各种心理的因素和你自身本身的习惯，这些都会影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帮助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更能睡一个好觉。我就有认识一个同学，他就喜欢背景音播着生活大爆炸睡觉，他就一播他就睡得很好。那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大的噪音可能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帮助你睡眠的方式，它可能也会导致你睡眠过程质量不高，导致睡眠的中断等等。但因为生活大爆炸给他带来一种如此熟悉又放松的心态，
所以这个就是他所选择的对他来说很好用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还是要给建议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咱们尝试调低音量，也可能从每天需要播10集慢慢改成每天播1到2集，因为还是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会保证你更好的睡眠质量嘛。 之后也可以尝试看看其他白噪音，或者慢慢的也可以尝试一个相对安静的入睡环境。
所以大家还是根据我说的这些可以去进行尝试和调整，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任何自己尝试之后的体验或者一些调整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也想强调一下，我们本期所有的讨论都是针对于健康人群的。失眠它本身是一种疾病，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它一共可以分为七大类，一共有83种亚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说不同失眠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它有哪些特征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绝佳时间》（Lifetime） 这本工具书。那这本书呢，除了探讨失眠和睡眠之外，也对更广泛的生物钟从其他视角进行了讨论。比如说，正因为我们生物体会随着生物钟有一系列身体机能上的变化，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新的研究方向去探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注意平常比如说吃药的时间。那这个药不是说促进睡眠的保健品，而是类似于像降压药这种比较常用的处方药。为什么呢？因为研究证明，大部分人的中风发作都是在早上6点到12点之间的。这个发现可能本身就非常有趣了，因为有可能它比较容易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早上醒来之后，因为我们生物钟的调节，你血压会升高，你的压力荷尔蒙会升高，是不是一系列生物钟相关的这种指标的变化会让人更容易在这个时间段中风。而除此之外呢，既然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更容易中风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倒推说降压药、中风药啊，晚上是不是更适合吃而不是早上，因为药效发作本来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嘛。而后续也确实证明，晚上服用降压药或者中风药，患者的中风死亡风险要远低于早上服用中风药的群体。
当然了，具体到个人，你或者你亲人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还是跟医生讨论后决定。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可以讨论这些服药的最佳时间，都是基于我们更了解生物钟和生物钟对我们的重要性而展开的。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所有新药在临床试验之前都会先用小鼠这种模型生物去做药物毒理和有效性的验证。但是小鼠与我们很不一样啊，特别是生物节律方面，它与我们是正好颠倒相反的。
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小鼠是夜行动物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说，一种药物的药效在小鼠身上是有效的，然后它们是白天吃的，然后放在人身上吃，也白天吃就没有效果了？这个有没有可能并不是因为药效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生物节律和生物调控的关系，导致我们早上吃这个药就是没有办法最好的发挥它的效用呢？也确实有相应的研究证明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那相应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的生物钟，我们生物钟与小鼠生物钟的差别的话，我们是不是会错误的认为很多新研发的药物的有效性有限？所以你看，生物钟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在科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方方面面的。那回归到睡眠这个视角来讲呢，其实有一部分群体是肯定不适用于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普通打工人24小时的一个时间安排的。
这就是那些需要倒夜班或者熬大夜工作的人。
我们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啊，特别是像医生和护士这种特殊的职业，他们可能一个手术就需要10几个小时不睡觉，高专注力、高强度的工作。我们会觉得这是很敬业的表现，也真的希望他们可以好好休息。但其实曾经有一项研究去测试了一个正常人，就在清醒的环境下，比如说我就让你7点起床，然后让你一直醒着，在这一整个过程中，你的认知功能有什么变化？研究证明，在人连续清醒17个小时后，也就是你早上7点起，然后一直熬夜熬夜熬到晚上12点，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认知能力和一个血液里酒精浓度在0.05%的人的水平是一样的。那你酒精浓度0.05%这个状态呢，在很多的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法律上可以认定你是已经喝醉的状态。而如果你继续熬夜，再熬4个小时，熬到凌晨4到6点左右，那你整个人的认知水平就相当于一个 血液里酒精含量是 0.08% 的人，而 0.08% 呢，在我国就可以被判定为醉驾。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真的有一个医生或者一个护士，他需要保持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多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对于他自己的昼夜节律的调节，对于他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而且对于患者来说，这可能也是很危险的。当然我们可以讨论，特别是在手术的环境下，如果你一直处在一个高压的状况，你可能能保持一个心流的状态，它对你认知功能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以我们现在对生物钟的了解来说，熬大夜值夜班这种生活状态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影响真的不应该也不能够被忽视。那也正因为此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他们综述和研究了夜班工作对人体身体的危害。目前研究比较多的是夜班工作可能会导致人乳腺癌患病率增加，前列腺癌、结肠癌、直肠癌，还有一些其他的癌症，比如说肺癌或者与荷尔蒙有关的癌症，像乳腺癌等等，这一系列癌症发病风险的增加。而基于此呢，他们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类可能的人类致癌物。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去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已经有确凿证据表明它可能对人体致癌。那除此之外，其实夜班和熬夜对人心理状态的影响也是相对比较明确的，它可能会导致心理疾病，比如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的增加。所以看完了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就在想说，咱们能不能不要再把熬一个大夜这种事情看作是敬业啦，或者说年轻人奋斗的一个标杆，咱们能不能就把睡好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以一个最饱满的身体和心理的状态去投入工作，看作是真正的敬业。如果我们实在不行，实在因为人手的短缺需要去倒夜班或者说熬大夜的话，我们又能不能给这些群体科普熬夜对身体的影响，鼓励他们比如说多进行体检啦，因为本身他们可能就是癌症的高发人群嘛。同时我们也可不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心理治疗的方式和支持。所以我一直觉得一本好的科普丛书不只是写给大众的，它也是写给政策制定者，写给研究机构的。我们可能确实还需要更多的资金也好，或者人才也好，去投入跟生物钟有关的研究方向，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生物钟的调控，并且依据我们的生物钟更好更健康的生活。那大家也可以在我这期播客里看到这本书的封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看看。如果大家还是更偏好视觉化的东西的话，我把它一个在 TED 上的演讲的哔哩哔哩的链接也放在了播客简介的最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不过这个演讲已经大概是十年以前了，也是在他写这本书之前，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睡眠、关于生物钟的科普讲座。大家如果真的去看的话，应该也真的能够感受到 Russell Foster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对这个领域的热爱。因为这个作者正好跟我是同校的，所以我在读博期间有幸去听过他的演讲，也是通过他的演讲和他特别有感染力和热情的表达，我才更多的对生物钟这个话题有了了解。所以这期播客也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从睡一个好觉开始。特别感谢你听到这里，我是爱读文献的梦妮，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更好更健康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啦。